106集。
玄慈、方丈等一行人尚未回归各自居室，猛听得乔峰的呼声，一起转身快步回到正道院来。只见一条长大汉子站在院门之旁，深袖拭泪，众僧均觉奇怪。玄慈关心玄苦的安危，抢步进屋，只见玄苦枪力不倒，更是一怔。众僧一齐入内，垂手低头诵念经文。玄慈、方丈念经已毕，打量乔峰问道：
施主是谁呀？是才呼叫的便是施主吗？
乔峰道：弟子乔峰，弟子见到师父圆寂，悲痛不生，以致惊动方丈。玄慈听到乔峰的名字，吃了一惊，身子一颤，向着乔峰凝视半晌，这才说：
施主，你便是丐帮的前任帮主吗？
乔峰说：正是。
玄慈道：施主何以深夜闯入敝寺，又怎生见到玄苦师弟圆寂的呢？
乔峰心里有千言万语，一时不知如何说才好，只得道：
玄苦大师是弟子的授业恩师，但不知我恩师受了什么伤，是何人下的毒手？
玄慈、方丈垂泪道：
啊，玄苦师弟受人偷袭，胸间吃了人一掌重手，肋骨齐断，五脏破碎，仗着内功深厚，这才支持到此刻。我们问他敌人是谁，他说并不相识，又问凶手形貌年岁，他却说到佛家七苦，怨憎会乃是其中一苦，既遇上了冤家对头，正好就此解脱。那凶手的形貌他绝技不说。
乔峰恍然而悟，原来适才众僧已经知道师父身受重伤，念经诵佛乃是送师父西归呀。他含泪说道：
众位高僧，慈悲为念，不计仇怨，弟子是俗家人，务须捉到这下手的凶人，千刀万剐，替师父报仇。贵寺门禁森严，不知那凶人如何能闯得进来。
玄慈沉吟未答，一名身材矮小的老僧突然冷冷地说：
施主闯进少林，我们没能阻拦察觉，那凶手当然也能自来自去，如入无人之境了。
乔峰躬身抱拳说道：
弟子已势在紧迫，不及在山门外通报求见，多有失礼，还恳请诸位师父见谅。
弟子与少林派渊源极深，绝不敢有丝毫轻忽冒犯之意。
他最后那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呀，如果少林派失了面子，我也连带着丢脸。心知自己闯入少林后院，直到自行呼叫才有人知觉，这件事传将出去，于少林派的颜面实是大有损伤啊。
正在这时，一个小沙弥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药走进房来，向着悬苦的尸体说：“师父，请用药。”
他是服侍悬苦的沙弥，在药王院中煎好了一服疗伤灵药九转回春汤，送来给师父服用。
他见悬苦直立不倒，不知悬苦已死。
乔峰心中悲苦，哽咽道：“师父，他……”
那个小沙弥转头向乔峰瞧了一眼，突然大声惊呼：“是你，你又来了！”苍啷一声，药碗失手掉在地上，瓷片药汁四散飞溅。
那小沙弥向后跃开两步，靠在墙上尖声道：“是他，打伤师父的便是他。”
他这么一叫，众人无不大惊，乔峰更是惶恐，大声道：“
你说什么？”
那小沙弥不过十二三岁年纪，见了乔峰十分害怕，躲到了玄慈方丈的身后，拉住方丈的衣袖，连声叫着：“
方丈啊，方丈！”
玄慈道：“轻松啊，不用害怕。你说好了，你说是他打了师父。”
小沙弥轻松道：“是的，他用手掌打师父的胸口，我在窗口看见的。师父，师父，你打他呀！”
直到此刻，他尚未知道玄苦已经死了。
玄慈方丈说：“你瞧得仔细一些，别认错了人。”
青松说：“我瞧得清清楚楚，他身穿灰布直坠，方脸蛋，眉毛就像这样往上翘，大嘴大耳朵，正是他。师父，你打他，你打他！”
乔峰淡觉一股凉意从背脊上直泻下来，心道：“是了，那凶手正是扮作了我的模样，以嫁祸于我。师父听到我回来，本即欢喜，但一见到我的脸，见我和伤他的凶手一般形貌，这才说道：‘原来便是你，你便是乔峰，我亲手调教出来的好徒儿。’师父和我十余年不见，我自孩童变为成人，相貌早就不同。”再想到玄苦大师临死之前连说的那三个好字，当真是心如刀割呀。
师父，众人重手，却不知道敌人是谁，待得见到了我，认出我和凶手的形貌相似，心中大悲，一痛而死啊。师父身受重伤，本已垂危，自是不会细想，倘若当真是我下手害他，何以第二次又来相见呢？
忽听得人声喧哗，一群人快步奔来，到得正道院外，止步不进。两名僧人弓着身子，恭恭敬敬地进来，正是在少室山脚下和乔峰交过手的持戒、守律二僧。那持戒僧只说的一声禀告方丈，便已见到了乔峰，脸上露出了惊诧愤怒的神色，不知他何以竟在此处。其余众僧也都横眉怒目，狠狠地瞪着乔峰。
玄慈方丈神色庄严，缓缓地说：“师主虽已不在丐帮，
终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。今日驾临敝寺，出手击死玄苦师弟，不知所谓何来，还盼指教。乔峰长叹一声，对着玄苦的尸身拜伏在地，说道：“师父，你临死之时，还倒是弟子下手害你，以致饮恨而没。弟子虽万万不敢冒犯师父，但奸人所以加害，正是因弟子而起。弟子今日一死以谢恩师，殊不足惜，但从此师父的大仇便不得报了。弟子有犯少林尊严，师父恕罪。”猛地呼呼两声，吐出两口长气，堂中两盏油灯应声而灭，灯时漆黑一团。乔峰出言倒住之时，心下已经盘算好了脱身之策。他一吹灭油灯，左手挥掌击在守律僧的背心，这一掌全是阴柔之力，不伤他内脏，但将他一个肥大的身躯拍得穿堂破门而出。黑暗中群僧听得风声，都道乔峰出门逃走，各自使出擒拿手法，抓向那守律僧身上。众僧都是一般的心思，不愿下重手将乔峰打死，要擒住了降家盘问，他害死玄苦大师到底所谓何来。这十余位高僧均是少林寺第一流好手，少林寺第一流好手自也是武林中的第一流好手，个人擒拿手法并不相同，却各有独到之处。一时之间，擒龙手、鹰爪手、虎爪功、金刚指、握石掌，各种各式少林派最高明的擒拿手法都抓在那守律僧身上。众高僧这武功也真是了得呀，黑暗中单听风声，出手不差毫厘。那守律僧这一下子可是吃足了苦头啊，霎时之间周身要穴招了诸般擒拿手法，身子凌空而悬，坐生不得。这等经历只怕自古以来从未有人受过。这些高僧阅历既深，应变的手段自也了得。当时更有人飞身上屋，守住屋顶，正道院的各处通道和前门后门，片刻之间便有高手僧人站住要处。别说乔峰是条长大汉子，他便是化身为狸猫老鼠，只怕也难以逃脱呀。小沙弥轻松取过火刀火石，点燃了堂中油灯，众僧立即发觉是错抓了守律僧。达摩院首座悬难大师传下号令，全寺僧众各守原地，不得乱动。群僧均想，这乔峰胆子再大，也绝不敢孤身闯进少林寺这龙潭虎穴来杀人，必定另有强援，多半成乱另有图谋，可不能中了调虎离山之计。正道院中的十余名高僧和持戒僧所率领的一干僧众，则在正道院临近各处细搜，几乎每一块石头都翻了转来，每一片草丛都有人用棍棒拍打。这么一来，众位大和尚虽说慈悲为怀，有好生之德，但蛤蟆、地鼠、蚱蜢、蚂蚁却也误伤了 不少。忙碌了一个多时辰，只差着没将土地挖翻了，却哪里找得着乔峰啊？个人都是啧啧连声，称奇道怪，偶尔不免口出几句辱骂之言。佛家十戒虽戒恶语，那也顾不得了。当下将玄苦大师的法体移入舍利院中火化，将守律僧送到药王院去用药治伤，群僧垂头丧气，相对漠然，都觉得这一次的这脸呢、实在是丢得厉害了。少林寺高手如云，以这十余位高僧的武功声望，每一个在武林中都叫得出响当当的字号，竟然让那乔峰赤手空拳独来独往，别说杀伤擒拿了，连他到底是如何逃走的竟也摸不着半点头脑。原来那乔峰料到变故一起，群僧定然四处追寻，但于适才聚集的市中却绝计不会着意，是以将守律僧一掌拍出之后，身子一缩，悄没声地钻到了玄苦大师生前所睡的床底下，食指插入床板，身子紧贴床板。虽然也有人曾向床底下匆匆一瞥，却没看见他。待得玄苦大师的法体移出，执事僧将正道院的板门带上，就更没人进来了。乔峰横卧床底，耳听得群僧扰攘了半夜，人声渐息，心思等到天明脱身可就又不容易了，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啊。从床底下悄悄地钻将出来，轻推板门，闪身躲在树后。他心想，此刻人生虽止，但少林众高僧岂能就此罢休，放松戒备呢？这正道院是在少林寺的极西之处，只需更向西行，急入丛山，只要一出少林寺，群僧人手分散，纵然遇上也绝计拦自己不住。但是他呀，哑不欲与少林僧众动手，只盼日后擒到真凶，带入寺来说明原委。今日多与一僧动手，多胜了一人，便是多结一个无谓的冤家。倘若自己失手伤人杀人，更加不堪设想。自己在寺西失踪，群僧看守最严的必是寺西通向少室山的各处山径。他略已盘算，心想最稳妥的途径反而是穿寺而过，从东方离寺。当下他矮着身子，在树木遮掩下巧步而行，横越过四座院舍，躲在一株菩提树之后，忽见对面树后伏着两僧，那两名僧人丝毫不动，黑暗之中绝难发觉。只是乔峰眼光尖利，见到一僧手中所持戒刀上的闪光，心道好险呐！我刚才倘若走得稍快，行藏非败露不可呀。在树后守了一会儿，那两名僧人始终不动，这一个守株待兔之策倒也十分厉害呀。乔峰只要一动便会给二僧发现，可是乔峰又不能长期僵持始终不动啊。他略一沉吟，拾起一块小石子，伸指弹出，这一下劲道使得甚巧，出缓后急。石子飞出的时候，没多大声音，
到得七八丈外，破空之声方立，击在一株大树上，啪的一响，发出一声。那二僧矮着身子，急向那大树扑去。乔峰带二僧越过自己，纵身跃起，翻入了身旁的院子。月光下瞧得明白，一块匾额上写着“菩提院”三个字。他知那二僧不见异状，定然去而复回，当下更不停留，直趋后院，穿过菩提院前堂，斜身奔入后殿。一瞥眼之间，只见一条大汉的人影迅捷异常的在身后一闪而过，身法之快实是罕见。乔峰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好身手啊，这人是谁？”回掌护身，回过头来，不由得愕然失笑。只见对面也是一条大汉，单掌斜立护住面门，含胸拔背，气凝如月。原来啊，这后殿的佛像之前安着一座屏风，那屏风上呢，装着一面极大的铜镜，擦的是金光净亮，镜子将自己的人影照了出来。那铜镜上镌着四句经偈，佛像前点着几盏油灯，昏黄的灯光之下依稀看到写的是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当作如是观。乔峰是一笑回首，正要举步，猛然间心头似被什么东西猛力一撞，登时愣了。他只知道在这一霎时之间想起了一件异常重要的事情，然而究竟是什么事情却模模糊糊的捉摸不住。他正立了片刻，无意之中回头又向铜镜瞧了一眼，见到了自己的背影，猛地醒悟：我不久之前曾经见过我自己的背影，那是在什么地方呢？我又从来没有见过这般大的铜镜，怎能如此清晰地见到我自己的背影呢？正自出神，忽听得院外脚步声响，有数人走了进来。